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8月20号，拜登呢昨天他们是民主党大会，一共是4天，在芝加哥。那他昨天在大会当中哈，他们已经启动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非法移民合法化，也被称作大赦计划哈。那这个呢可能涉及到至少是50万人，再加上他们的子女。那如果呢我们的朋友当中有符合条件的话呢，抓紧时间，没有办法哈，我们且不说这个政策如何，但是呢确确实实已经在美国生活10年了，一直解决不了身份，现在有这么个窗口期，千万不要错过哈。那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如果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哈，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在社区当中都多多少少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那我们呢？如果知道正确的答案，可以在广播当中告诉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找到，毕竟是媒体，我们可以找到哈这方面的专家来回答您的问题。记住哈，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855-955-5227。同时我们也可以帮您介绍什么水，就是做这个水管工啊，专门做地板的这样的一些装修师傅呀等等哈，我们都可以帮您去提供一些比较放心的。有质量的、口碑好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专业人员。所以记住吧，我们的社区服务电话是855-955-5227。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赶快进入正题。我们今天的这个股市，今天的股市呢已经是结束了8连涨。到昨天，如果今天标普500继续涨的话，它就会创下20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啊，那9连涨没有涨的受不了了，所以呢今天都停止了。主要呢是因为能源股的拖累哈，然后基本上在今天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呢也退出了调整的空间。原油价格呢连续第3天回落了，这也引发了能源板块的这种抛售潮。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因为担心经济呢会这个 crash 啊，经济担忧，还有对冲基金的风险成本控制，导致了8月5号股市大跌之后呢，这1周2周以来是迅速的反弹呢，几乎呢已经逼近了历史的高点。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反弹，一个回调。这个回调呢，是因为本周之内有几个消息，特别是在明天就是第一个，因为在周三他要公布呢最近一次会议的联储会议纪要，然后呢周五我们讲到了鲍威尔呢将在 Jackson Hole 的年会上的讲话，很有可能给市场带来至少 1% 上下的这种波动和涨幅。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的市场呢其实是屏息以待的，看看明天什么情况。今天呢，波音公司是周二表现比较差的一个公司，然后 Palo Alto Network 还有李来公司啊，就是那个李来 Lily 他自己的减肥的效果、控糖的效果实在太好了。那么今天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大涨的。今天呢像摩根大通它的股价是跌的，因为今天一会儿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故事哈，它的几个理事加上呢另外一个被称作讨厌硅谷的英国的比尔盖茨这样的一个独角兽的创业家，可以这么去说哈，他呢就是在他的游艇已经是被风暴沉没了，那这件事情这一个艇上带的人实在是都挺重量级别的。这是今天的整体的一些消息。那同时我们昨天我就给大家讲到了，在上周五卡马拉哈瑞斯已经端出了他的政策的纲要，结果呢他这个政策纲要昨天我给大家讲的是房子的豁免哈，然后呢今天呢华尔街日报上等多家媒体、经济学家包括呢食品公司都在反对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因为他更疯狂的举动就要对食品和这些公司的价格进行 control， 这是他降低通胀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今天的这部分呢也是反响非常的强烈，那我今天有时间也要把这部分呢再给大家看一看，分析一下各方对此的一些观点。 那今天呢，几大股指呢，我们看到道琼斯指数昨天是大涨的，对不对？今天呢，跌了61.56点，回调了0.15%，收报40,834.97。纳斯达克下跌59.83，跌幅0.33，收报17,816.91。S&P 500指数下跌了11.13，跌幅0.2%，收报5,597.12。费半呢，今天下跌70.27，跌幅1.33%，收报5,196.3。今天这几个科技巨头啊，仍然是不受这种情绪的影响哈、啊，都是收红的。像 Meta 啊，都收红了。Meta 跌了0.48%，苹果涨0.29%，Alphabet 涨0.31%，微软涨0.78%，亚马逊涨0.37%。也就是说，除了 Meta 之外，这几大大公司啊都是微涨的，费半则是普遍收黑的。NVIDIA 呢是连涨哈，那么现在连涨，昨天我说从它跌的这个最高点、最低点，现在这几天之内已经回调了27%多，是吧？那么今天呢，终于啊去下跌了一下，跌了2.12%。博通呢跌了1.05%，美光跌了0.59%，高通下跌了1.23%，应用材料下跌2.27%，德仪涨0.94%， AMD 昨天大涨了超过 4%， 今天呢继续涨0.72%。今天美国的台积电今天是下跌了 1.94%。今天美国国债收益率十年期的收益率呢是在 3.818 啊，比昨天呢还是稍稍反正就在附近吧，稍跌没多少，已经连续几天了在回调。今天这个黄金的价格继周一创下历史新高之后呢，继续走高。今天我刚才讲到的布伦特原油哈，期货呢今天周二跌了0.6%，每桶现在是报77.2。过去三天一共下跌了3.84块，原因呢就是现在继续呢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停火协议，成功的这个结果呢就可能会避免涉及到这些石油出口国的伊朗啊，还有真主党啊更大的这种区域的冲突。所以呢，在上周四谈判开始之前，油价中可能已经包含到4到8块钱的地缘政治的这种波动。油价下跌呢就拖累了整个能源股的走低啊，能源板块呢是标普500当中表现最差的板块，今天下跌了超过2%。但是呢，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之前大概一两个小时吧，以色列和真主党这边呢又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发火箭。以色列方面呢向真主党这边啊，黎巴嫩这边发射了无人机，所以这是一边谈着呢，这边一边打着啊，这是那是不是回过头来又会引起这种波动呢？大家要去观察。这是黄金和石油。今天像日本的股市哈，我们都知道日本一直呢它是波动的蛮厉害的，也是它的这种它的涨息呢也导致了上周的黑色星期一。那今天的日本的这个股票呢还是表现不错的，日经225上涨了 1.8% 哈。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些股票，像 Netflix 呢，它的收盘价创下了3年以来的首次的新高。它的它的预售 upfront 的广告收入去年大幅的增加，提升了它自己呢获利的这种 strategy 呢正在看到效果，所以它今天直接呢它的股价收涨了 1.45% 哈。今天我们刚才提到了整体是回调的这个状态，但它是逆势的是上涨的。所以这个呢今天一会儿我们最后会分析一下，从技术曲线来看到底会怎么样哈。它其实一度呢幅度达到了 3.3% 的上涨，盘中的历史新高，创下了711.33块，之后呢涨幅有所回收收缩。但是不管怎么样，仍然创下了2021年11月17号，当时是691.69块，之后呢打破了这个收盘价的记录，已经连续呢6个交易日是在上涨的。就过去这6天 ，Netflix 的股价超涨了10%。8月5号黑色星期一，它是跌到了最低点598.55。如果从8月5号去计算的话呢，上涨超过了16%哈。那这是 Netflix， 就是 刚才我提到的 NVIDIA 的超过 26% 哈，整个的回弹的这个幅度。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就是京东呢在盘后呢重挫了 11%， 是因为在沃尔玛特他是京东的大股东，他要全部抛售京东的$37亿的股票。那么这个消息呢就导致了呢京东啊这种卖压是非常的强，盘后呢直接是大跌的。沃尔玛特呢他们自己呢是说他们不影响跟京东的合作啊，他们自己呢进行资产配置的调整。摩根史丹利是这次发行的经济的交易商哈，那中国的现在这些网商啊其实都是压力非常的大，因为经济不好嘛。今天的黄金刚才提到的，像现货黄金涨了 0.39%， 现在每盎司报2513.93元，也刷新了这种历史的高位哈。然后期货呢也涨了 0.42%， 每盎司报2552.1元。啊，比昨天还在进一步上涨，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呢是股票上涨，黄金也上涨。今天呢股票下跌，黄金上涨，担忧的情绪还是在的哈。明天呢，除了我刚才讲到的联储的会议纪要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的非农数据在明天会进行一个修正。那现在各个方面的经济学家都估计，截止到今年三月。过去这一年当中，就业市场或许呢远远不如目前预期的这样的强劲。预测呢说最高可能下修100万人的就业数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100万的人的数字呢将是过去15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下修。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情绪会这么波动呢？和这个因素是有关系的。那就认为呢，这可能就会对美国经济到底是不是成长还是衰退哈，这个担忧呢就更加的大了。如果真的下修100万的话，恐怕呢就意味着美联储啊他们降息的这个动作呢可能又慢了。这是每年劳工部会在周三所公布的按照最新的就业和薪资按季普查的这个数据，然后呢根据呢以往的这种调查的数据哈，就是季 quarterly census employment 这种，还有工资�ha，它叫做 QCEW， 对今年三月非农就业数字呢做出初步的修订，等明年呢再结合1到2月的非农数据做出最后的修正值。以往每年呢都会在将三月的就业数字都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三月的数据一旦变动的话，截止三月的过去一年的数字就都会有所调整。所以呢刚才我们就讲到华尔街各大投行银行普遍估计呢，截止三月过去一年内人数会下修，幅度呢各个银行啊投行啊看法有所不同。你比如像高盛和富国的经济学家呢预计公布的基准修正数据呢会显示，截止到三月的过去一年当中，非农就业人数呢比目前要少60万，也就是说实际上呢每个月要少5万的这种就业人数。摩根大通呢估计呢下修36万啊，而高盛还有呢就是高盛呢他们也认为下修幅度可能会高达100万人。所以分析呢就在说，如果这个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下修超过50万人的话，就会创下15年来最大规模的下修。那可能就说明就业市场降温呢这个时间要比之前认为的呢已经更长了啊，早就开始降温了，甚至呢持续的时间也更久了。那这份数据呢可能也会影响Powell 在本周五在 Jackson Hole 的全球央行年会的讲话，这明天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也是今天呢大家有这个数据之后呢心里开始敲鼓了。所以富国的一些专家呢他们在周一的报告呢说，如果数据大幅向下修的话，那就说明呢企业 招聘的力道在今年四月之前就已经在减弱了。在其他就业市场在数据普遍走软的情况之下，那么 Fed 呢充分就业方面的风险就明显的就加大了哈。你到底还不降息吗？你们不就等着这个劳动力市场会放软吗？现在呢，目前的统计数据呢，截止到三月份，过去一年新增就业人数是290万人，平均每个月呢就业人数是24.2万人。那么如果按照高盛他说最大幅度是100万的话呢，每个月的新增的就业人数也就是15.8万人。那即使这样呢，这个仍然是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就业水平，但和新冠疫情之后的就业高峰哈，一个人对于两个的这样的一个岗位的话呢，成长速度确实是在放缓哈。所以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明天大家要去争论的，经济到底有没有衰退哈，那就这一场辩论就会来更加的激烈了。美国七月份哈，企业主呢是大幅的缩减招聘的规模，失业率呢连续第四个月上升。这个咱们还记得就是8月5号的前一个星期五的时候是4.3%的失业率，结果呢导致了8月5号的抛售啊，其中一个有日本的，还有就是美国经济衰退的这个。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标普500指数目前都已经全部都收回了。那么同样，如果这样的经济衰退就业市场不好的消息再一次重新摆到桌面上，或者是真的是数字下修幅度非常大的话，可想而知一样的事情是不是还会重新出现呢？这就是今天市场上比较有压力的一个地方。好吧，那这是一个比较要值得关注的消息哈，也是明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是巴菲特的。我们昨天给大家说了哈，他的 A 股，包括 Google 的，他们的这个股票呢涨幅今年是非常大的，他们自己的操作呢是成为经典的一个参考。现在呢他旗下的Berkshire Hathaway在上周四到本周一期间抛售了1400万股的美国银行的股票，价值5.5亿美元，平均售价是39.5块。这个呢是Berkshire 在美股八月份暴跌时候呢暂停抛售之后呢，他重新股票卖出的一种操作。之前他比较影响的是他那个卖出苹果的消息，对吧？那么现在呢，美国银行股价大约在低于39块的时候呢，Berkshire 并没有进行卖出，但是现在呢他是在39.5块的时候开始卖出了。是周一晚上他提交美国 SEC 的一份监管文件哈，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今年呢 Berkshire 的公司已经累计抛售了1亿股美国银行的股票。最新抛售之后，目前Berkshire 呢持有美国银行呢是9.28亿股的股票，是12%的流通股，价值呢是370亿。和这个比例来讲的话，它抛出去1400万美国银行股票呢，其实真的不算什么哈，价值9.2亿股票啊。价值370亿，它现在呢抛的是5.5亿。这是我们所看到今天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也重创了今天美国银行呢其实今天是下跌的哈，这个消息当中是下跌的。现在呢它的组合当中美国银行的股票减少了 8.8%， 所以今天美银呢盘中跌幅呢超过了 3.3%， 是 KBW 银行指数当中表现最差的股票哈。这是没办法的，巴菲特他的比例呢一定会去大家都要去参考。我们也有这个听众呢就在说，哎呀你就看着巴菲特怎么去布局吧。对呀，巴菲特怎么是布局的，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就学起来就够了，是吧？还有一些消息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大家去了解一下的。一个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到现在为止第二季度哈，美国新增的破产申请的数量现在是6276件。这个6000多件呢是从2017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过去两年期间啊，就两年呢宣布破产的公司的数量增加了一倍。 美国清算的这个 Chapter 7第七章啊，用这种去进行清算的话呢，达到了惊人的3151起，这是从2020年大流行以来的最高的水平。第十一章的破产案的数量呢，达到2462起，也超过了过去十年每个季度。第十三章破产和其他的破产案件呢，也分别增加了469和194起。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你就业数据呢，就业数字要往下降，破产的这个数量呢，一直是以经济严重衰退时期的这个速度在开始往上上升，那我们就要画一个问号哈，美国的经济还能软着陆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去讲到的。还有呢，就是苹果，苹果呢有一个消息，这是来自大陆的消息，今天是8月20号，网上的网友呢贴出来一个消息，是8月19号，在地点是在上海，他租住在浦东新区，当地的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小区内挨家挨户的敲门，发放呢叫做反诈骗的宣传单，并且统计每户的人数和姓名。当时呢，他是这个网友是几个人几户合租的。有意思的，我讲这个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警察敲门的时候特意问他们手机是不是苹果手机，然后呢，警察说如果是的话，要求这些人尽快尽可能的换掉。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说啥意思了吧？这些消息呢，老美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们华人是可以提前知道的。本来苹果在中国大陆的smartphone 的手机的占比已经跌到第四名了，现在还不是国有机关和国有企业，天哪，警察要求他们去把苹果手机换掉，这意味着什么呢？所以苹果现在在中国大陆呢，官方在打压它，有意思哈，苹果已经跟中共那边都跪了，跪的姿势不够啊，现在就是不行啊，不允许你用。所以现在的中国大陆呢，对老百姓的这个管控啊，信息管控简直是太令人吃惊了吧，我简直都无法形容啊，就是苹果手机是绝对不让你用的啦。所以呢，大家需要去观察哈，苹果手机在中国大陆的这种占比估计呢会迅速的往下下降。那这个会不会对它苹果带来影响呢？我相信是会的，因为苹果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比例仍然是比较大的，我昨天也给大家做过一些分析哈。好了，这个呢是我们应该更早的知道的一些消息啊，怎么去做大家自己去说，我没有任何意见，我只是把消息呢告诉给大家。好，那这是今天的零零碎碎的一些市场的周边的一些情况吧。那给大家介绍完了之后，我呢就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卡马拉哈里斯这两天他在民主党大会当中端出来的他的这个经济政策引起了各方是强烈的反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卡马拉哈里斯的经济政策。那么在之前，包括呢在昨天，他们已经是把他的牛肉啊，他的经济政策呢一盘一盘端出来。我昨天为大家讲到的呢是他对 affordable 房屋他要采取的政策，就是各种各样的补助，这样的一个补助已经推高了房子的通胀哈，就一定是推高的。而呢，没有信用的不断的经过豁免的这些人呢，甚至可以去买第二套房子。那么这些呢，可能会造成大家要注意哈，这种比较这样这一部分贷款的房子可能将来会出现问题哈。这个是我们昨天说的，所以他们不断的用各种的豁免让这个数字呢不体现，不被银行收走啊，或者是不会被法拍呀、啊、不会 short sale 啊，他是用一个延长的这种方式，延长的方式就是给钱，政府给钱，那么所有纳税人呢，你我这些钱就已经被拿走了，那么也就导致了呢房价更加的被进一步推高。那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被他的经济政策所打击的呢，就是食品行业。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各大公司啊都在反击关于卡马拉哈里斯呢认为食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企业的贪婪。那么今天像几个比较大的美国的一些食品杂货的公司呢，他们都出来呢就在讲到，他说他说呀，美国人现在用于食品的收入比例是几十年以来呢是最高的，可是呢禁止 你们用一个杂货价格欺诈，哈，是来用这样一个名字呢，扣到我们的食品的公司的身上，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理由，也是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说，全国食品杂货杂货商协会呢说，我们所有的成员跟消费者一样，都在遭受着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痛苦。像零食巨头卡拉诺瓦的首席执行官卡西兰哈，他们就在说，他们尽努力保持价格的尽可能低，同时呢保持公司的利润。他说，我们再允许这个利润下降的话，公司将无法生存，因为工人的工资在上涨，供应链呢更加具有弹性的成本呢也导致了上升，所以这些公司的费用已经永久性的成本开始增加，所以价格上涨是合理的。他们认为呢，食品制造商和销售商的利润率呢和其他的行业相比相对的较低，企业呢在美国人对经济不满的时候呢往往成为了被政治攻击的对象。像川普呢在上周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当中，他就把桌子上摆了许许多多的这种小食品哈，他呢就在说，他说人们正在用肚子来投票，他就一个一个呢说，四年前这个是多少钱，现在是多少钱，那就对比出来看出来呢，食物啊这种杂货已经比几年前是大幅度的上涨。于是呢这些呢都成为民主党人指责是公司导致了杂货账单的膨胀。比如呢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拜登他们就说，在超级碗的时候 Instagram 上，在他发广告说食品制造商把这个薯片的那个里边的量呢减得少，然后呢冰激凌容器的那个也变得小了，这size也变成小了，他们把这个呢定义为价格的欺诈哈。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这种讨论，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什么卡夫亨氏啊等等其他食品制造商他们的这种抗议啊，说你们又来煽动了，然后呢包括经济学家也都在去对这件事情呢去提出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因为呢食品行业呢就讲得很清楚，上涨是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重组所导致的，供应链受到干扰，政府的资金大量的涌入经济，导致呢需求激增哈等等的这些情况。可是呢卡马拉·哈里斯呢却没有提供很细节哈，到底你怎么就说明这是企业所造成的这样的一种剥削呢？所以呢经济学家呢对他们所提出的价格欺诈的这种看法呢提出了他们自己专业性的这种分析。一个呢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杂货，我之前也给大家做分析对不对，虽然呢二手车下降，汽油下降，天然气下降，飞机票下降，可是呢在我们生活当中最离不开的食品消费的价格到目前为止截止到七月底比2019年高出了26%，剔除食物和能源呢价格就上涨了呢14%哈，就是现在是就是四年吧，四整年啊，就不到五年的时间，五年上涨14%，除以五的话，你一年上涨了不到3%嘛。但是如果是26%的话，除五的话，这一年涨的幅度就非常的大。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哈，为什么他们会对食品公司开闸？因为这部分你根本体现不出来，相反的都是大涨的。什么叫价格的这种欺诈呢？专家就在讲啊，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哈，有一个叫做 Martin Shkreli， 他呢将一种治疗艾滋病患者的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药物的价格，从当时的13.5块提高到$750。他说你这个呢就可能就比较很极端对吧，你怎么从13.5直接到了750，这个呢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其余的方面你想给人家定义成一个价格欺诈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呢政府采取对产品设置价格的上限，它就会打击卖家的积极性。政府一旦肯臭的任何的一个领域的话，就会导致产品的销售量呢短缺，没人再干这个买卖了。反倒你越控制呢这块没有了，那么会导致黑市的进来，反倒呢这个价格在黑市上一定会大涨。 那么这个经济学家他们就在分析，就比如房屋房租的控制政策就是价格上限的一个例子，而这个呢就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入门教科书的一个常见的主题。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房租的 control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主意。所以呢，像西北大学等等的一些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拜登顾问委员会的前成员哈，他们都在说，创建任何不可被利用的价格的控制措施都是非常困难的。你如何设定价格控制？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那么你这样的一个价格控制是不是能够得到有效的这样的控制呢？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价格 control， 尼克松啊就是进行价格 control， 最后呢黄掉了。美国是有过的，美国历史上实行的价格 control 的全部都是失败的，然后呢都已经叫做尼克松政策，尼克松经济政策呢体现的就是这样，他呢去管控石油的价格，当时不是石油危机嘛，他管控石油的价格，结果呢导致更加严重的通胀。这些呢都是美国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些教训。现在呢，卡马拉·哈里斯呢把这些牛肉的拿出来，把这个他们自己政策所导致的通胀呢直接使盆子扣到了企业的身上。所以这几天我们看到几乎呢在媒体上哈，就是这些专家都在分析他这件事情，结论卡马拉·哈里斯他们根本就不懂经济哈，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会很容易责任转嫁时候他很容易呢煽动，所以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中国大陆哈，叫做耕者有其田嘛，然后呢打土豪分田地啊，资本家都是坏的，把这些人都杀死了，然后呢去睡地主的老婆拿地主的地，这就是中国那个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当年所实施的。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么现在呢本来美国的种族分裂啊对立已经很严重了，现在还要去把仇富，哈哈，仇富还不叫仇富，就是转嫁的这样的一种扩大政府权力等等又要再开始了，蛮有意思的。那么还有啊，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他们要把税提到 tax， 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利得税要提到 40%， 我们现在大概是应该在 20% 左右哈，然后富人的这个税也要往上提，呵呵，所以这回呢真正的考验来了哈，真正支持民主党的人，你的 capital gain 的税率你要 double 啊，你在，而且他还要未实现的这种税率他也要去缴。什么叫未实现？你的股票没有卖出去，但你的股票已经涨很多了，也要缴税哈。他们这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拿出来，你去拿你的钱来去赞同他这样的政策，这是真正的考验。高捷的票绝对不会给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经济政策的哈。好了，那这是呢今天我们去说一下，以后接下来马上就很快了，现在已经都是八月末了，那很多的这个选举呢已经到了白热化的这个地步了。今天的卡马拉·哈里斯已经拒绝跟川普进行辩论了，网上呢就卡马拉·哈里斯好像这个人水平很低耶，就光知道煽动啊，不懂经济，回答没有办法正确回答记者的任何的问题，你怎么治国呀，对吧？这个国家已经够乱套的了，所以美国的国运到底会怎么样，咱们一起去关注吧。来，广告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个股的情况。今天挺有意思的，华尔街日报呢他们每年会有选股，他们会选14家，有的可能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这些企业，今天有2家我们一起呢去看一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支呢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所推荐的这种股票哈，它叫做Sarepta， 那这支股票呢是一个基因疗法的制造商，它呢是治疗一种叫做杜氏肌营养不良症，它这个呢是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高达呢这个药哈，你要用这种基因疗法的话价值$3,200,000，而它目前的这个公司的股票呢却在低位啊，非常的便宜。所以呢这个呢是今天蛮有意思的，华尔街他们的这个选票人呢所推出来的一只股票哈。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这只股票的价格到底会怎么样。Max 能听到吗？
听到吗？
OK， 现在可以了，刚才 what happened。 好了，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只股票，叫 SAREPTA， 它的代号是，我来查一下，
140.49是吗？
Yes， SRPT。
我看它在短期内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更长时间，半年以上的一年 以上它是看涨，它其实最高价位在2000年曾经来到差不多149、啊、也是这个位置，然后在、170了，在2020年12月来到170，然后就往回调到差不多70左右，跌了超过一半了。
嗯
OK， 然后接下来它有两度都回到140左右这个位置。
嗯，
其实有三差不多五次、啊、来到接近这个位置它就往回调了。
这是华尔街日报呢在未来哈他们所挑选的14只股票之一，您怎么看他这个推荐？
我看长线的话，我如果五年以上长线的话那很难讲啊，因为来到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最高了，几乎都往下掉了。但是如果我们看短期，当然它是看涨了，在一周内。
哼，是不是跟今天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选股有关系哈 ？We don't know。好，这是他们所提出的第一只股票，它未来会有14只哈。每年呢，他们这个编辑选的股票很好玩，他们到一年结束之后呢，他们会评价哪个选对了，哪个选的不对。经常呢，它这里边有50%-40%不太好的，但是也有选的非常好的，盈利呢非常的高哈。我们就一起呢去看一下第二只呢，代号是 AZN，
85.13。短期内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了，它基本上都是看涨了，短中长期。
你会推荐这只股票吗？
它看涨那基本上 是可以少量买入试试看的。
这个呢是医疗保健者哈，他们都涌入的这种肥胖症为重点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作为癌症的领域的领军企业，所以认为它的估值呢更加合理哈，这个阿斯利康，这个就是他们所推荐的哈，特别是李来，今天 Lily 呢也是大涨，我们来看一下 Lily，LLY
949.97，
嗯，
我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长期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嗯，
但是它来到这个位置其实已经来到了它的主力位，现在，
嗯。
所以 会不会接着涨势，会不会回调，这个要再看呢，但整体来说是看涨了，
嗯，
因为之前来到差不多948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往回调到差不多800左右，
所以阿斯利康呢连这个我们的 Max 也是比较看好的哈。最后一家快速的 Lois LOW， 它今天收低了 1.18%， 第二季财报不佳啊，这是 Home Depot 的竞争对手，
240.33了，
是，
然后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我看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它的主力大概就在248这个位置，所以是很接近它的主力了，250的左右啊，258，
好的，那今天呢就这几只个股给大家看一下哈，那对您希望呢有所帮助哈，但不构成您的投资建议哈，时间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谢谢 Max。